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恩典，我们可以共同聚集，再次分享他的话语。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冒犯。我想我们都被冒犯过，我们也都冒犯过人，对吧？我们也因冒犯而纠结、痛苦、挣扎，或者想到，哎，他怎么老是冒犯我？一想到这种冒犯，我们心里就不安不平，甚至很愤怒。最近我跟师母还有女儿与父母同住了一段时间，一家三代人啊同住，有非常美好的时光分享交流，但是也有一些小摩擦，有些不愉快，也有一些彼此的冒犯，我想这都避免不了。我就找了一些资料，网上的一些信息与大家分享，大家都觉得很受益。因着这个受益，我感觉到有更多的必要从圣经当中更加深入的、系统的与大家分享冒犯这个问题。我想通过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一些经文与大家探讨冒犯的原因跟冒犯的出路。我今天正道的主题乃是不被冒犯胜过冒犯，超越冒犯。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愿望渴慕。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焦点，就是施洗约翰与他的门徒对耶稣有一个失望，所以他们来询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其他人？因为施洗约翰被抓，被关在监狱里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对话当中，在他们的期盼当中自然产生一个失望，如果不是你，我们就等候他人。通过耶稣的回答，我们也知道他们被冒犯了，因为耶稣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跌倒就是冒犯，被冒犯了。耶稣把他们更深刻的一个处境指出来了。因此我们看到人被冒犯的第一个原因乃是因为他人，他人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跟要求，他人令我们失望，不管这个期望要求是不是正确。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个背景里面，施洗约翰与门徒对耶稣的期望完全是错误，所以他们才来问，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其他的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询问当中，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的失望，他们被冒犯，所以耶稣回答之后这样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跌倒就是冒犯。换句话说，耶稣讲凡不被我冒犯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对吧？他为耶稣开路，他在耶路撒冷做了非常大的事工，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去他那里受洗，他也为耶稣施洗，而且他的门徒有几个后来也跟随了耶稣，对这样一个耶稣事工的开路先锋，如今被抓被关了，我们不知道他被抓被关多久，但是从施洗约翰与门徒来讲，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被放出来，自己的老师被放出来，继续为耶稣做事工，继续做他的开路先锋，对吧？但是他们等了一阵以后，耶稣完全没有动静，仍然在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焦虑了，他们不安了。施洗约翰就派了两个门徒去询问，那将要来的 是你吗？就是那位大能的拯救者是你吗？那位弥赛亚是你吗？如果你是那位大能的拯救者，你是弥赛亚基督，可不可以请你把我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如果你不是的话，那我们再等候其他人吧。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把弥赛亚这个职分与他个人的得救拯救联系起来了。你如果是拯救者，应该把我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不是你，我就等候其他人。从而这里面有一个极高的期望，希望也产生了一个冒犯。从而我们看到冒犯的第一点，乃是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即使不是他人的问题，我们也会认为是他人的问题。在这段对话里面，其实耶稣完全没有问题，耶稣没有错，但是施洗约翰跟门徒仍然认为是耶稣的问题，耶稣没有来救他，耶稣令他们失望，他们要等候其他的拯救者。第一点，冒犯的原因乃是他人的问题，不管是不是真的是他人的问题，我们都认为是他人的问题，大家深有同感吧。他人的一个眼色、态度、他人的话语、他人的动作，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冒犯，都可能冒犯我们，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持久的一个原因。因着他人往往对我们有一个深深的、极大的冒犯。在这里，耶稣的回答给了我们第二个看到，也就是当我们认为自己被冒犯是他人原因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被冒犯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第二个原因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因为他这样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在这句话里面，耶稣实际上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基督的认识问题，他们的认知问题，他们的理解问题。其实我们会被冒犯，自己有很多的原因，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情绪、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罪、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自我会被冒犯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所有这些自我的原因当中，我们仍然锁定在别人的问题当中，就是他那样说，他那样看，他那样讲，他那样想，他那样对我，所以我被冒犯。这是被冒犯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自我的原因，自我的原因。那么耶稣如何解决被冒犯的问题呢？耶稣这样回答，他这样回答两个门徒，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告诉施洗约翰与他的门徒，他自己真正的使命，他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情，不是把你施洗约翰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即使你是我的开路先锋，这也不是我真正的使命。我真正的使命是传福音，是解决人罪恶的问题，而且最终我自己还要被抓，被钉十字架。 我最终也要死亡。换句话说，福音不是要解决人表面的一些危机、困难、挑战，福音乃是从根本上、从生命的本质上解决人的问题。因此，被冒犯这个事情也不是表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那天吃了啥没吃啥被冒犯了，而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里面人性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福音的核心、福音的使命，我们就不会因个人的一些得失被冒犯。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经历信福音的时候，首先想从个人的一些处境、个人的一些困难来着手。如果福音是大能的，让我的病可以得医治，让我可以找见工作， 让我可以找见美好的合适的对象，对吧？这是我们通常所想的。我们希望通过福音，通过福音的大能、神的应许来解决我们生命中一些现实的挑战。我们太现实了，但是福音从来不从表面上来解决我们的需要，当然也会解决。福音的大能会解决我们表面的一些需要，但是更重要的乃是我们生命根本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不意识到这一点，很多人总是希望福音首先解决我们表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对教会、对牧师、对基督徒、对朋友，甚至对家人产生深深的失望、被冒犯。所以我们首先被冒犯的原因乃是我们不真正理解福音的本质，像使徒约翰跟门徒一样。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的跌倒就是冒犯得罪，这个字的原意还有坑、网罗的意思， set a snare， 也就是说有人布了局、有陷阱。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乃是掉在坑里面、掉在这个陷阱里面去了，我们出不来了，所以感觉被冒犯。因此被冒犯的人乃是掉在自己自我认知的缺陷的一个坑当中，情感的误区这个坑当中，或者迷惑的坑中，自我骄傲的坑当中，或者自私的坑当中，我们掉在自我的一个坑里面，罪的坑里面了。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面对了很多人的冒犯，扫罗王冒犯他，家人冒犯他，王冒犯他，先知冒犯他，还有敌人冒犯他，民众冒犯他，对吧？大家可以去看大卫自己的生命，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无辜的、没有道理的冒犯，结果他都超越了。但是有一次，他差一点掉到冒犯的坑里去了。大家知道哪一次吗？这次记录在《撒尔记上》第25章，就是大卫在旷野逃亡的时候，跟他的几百号人，当时扫罗王紧紧的在追杀他，对吧？他在逃亡当中有一次饥寒交迫，没吃没喝，所以差遣手下的几个人到当地一个财主叫做拿巴的家中去要一些吃喝，要一些供给，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当大卫差人到拿巴那里去要供物的时候，拿巴说什么呢？拿巴这样讲：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的奔逃的人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在这段回应当中，拿巴深深地羞辱了大卫。实际上他知道大卫是谁，他知道大卫 在做什么事情，他知道大卫的处境，他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可是他就是不怜悯，他就是不同情，他不给任何的供物，而且羞辱大卫，说他是私奔私逃的，逃避他的主人了。那么大卫如何回应呢？大卫当然深深的被冒犯了，被激怒了。我想很多人是大卫的话，同样会被激怒，他马上集合自己手下的人，集合来，我们一起去，我今天向着神发誓，不把他赶尽杀绝，我绝不罢休。大卫在一时冲动愤怒当中掉在被冒犯的坑当中，他中计了，他掉坑了，他落入陷阱了。如果大卫真的像他计划的那样把拿巴全家赶尽杀绝，他可能后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王了。结果就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他要去复仇的时刻，有一个非常智慧的妇人整个挽回的结局，把大卫从冒犯的坑里给拉上来了。请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亚比该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亚比该首先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吃喝供物，就是供给大卫他们，供应他们，首先满足了大卫他们肉身的一些需要。当大卫和众人看到这么多吃喝的酒跟饼肉的时候，他们的心呢，首先就放下来了，就平静。其次，亚比该说了一些非常智慧的话，而且跟神有关，跟信心有关。亚比该不但是一个智慧的妇人，而且是一个有生命属灵的妇人，所以他把大卫从一个冒犯的愤怒当中挽回过来，大卫就没有去实施他的复仇计划。结果没过几天，拿巴被神击打就死了。不但如此，后来亚比该还成为大卫的妻子。你们看亚比该所做的是多么有智慧，不但挽回了大卫，而且也为自己的未来铺设了道路。我非常希望我们这些被冒犯的人，我们冒犯人的人，都能够学习亚比该的智慧，学习他的生命，学习他的善解人意。他首先对于一个被冒犯的人当中提供了他们的需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其次给予一个特别的神圣的指导安慰。他不但有爱心，他还有信心。这是如今被冒犯的人与冒犯人的人共同都需要的。我们需要很多像亚比该这样的人，知道了冒犯的两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他人的错误，我们被冒犯了。第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自我的问题。我们来看耶稣如何解决这个冒犯的问题。耶稣回答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就是答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凡不因我跌倒的被冒犯的，这就是耶稣的答案。他让我们定睛于他的生命，定睛于他的使命。当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之后，耶稣还对门徒有另外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我跟大家分享一小段，就是11章的11到1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11章11到11节，在这段对话里面，当然有很多比较难解的经文。耶稣给予世袭约翰非常非常高的肯定，从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也就是说旧约时代那些说预言的先知，包括律法等等，一直到如今到约翰为止，到世袭约翰为止，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所有众先知律法预言的高峰，也是最后的一位，也是耶稣的开路先锋，给予他的评价非常非常的高。我想当施洗约翰跟门徒之后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冒犯应该被平息，应该被打消。即使我还没有出监狱，即使我仍然在监狱里面可能被杀，但是我因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样的一个应许，我可以不被冒犯，我可以超越胜过冒犯。这些经文我之后还会讲，但耶稣在这里把施洗约翰的身份地位，以旧约的先知律法，以新约的福音，他的使命承接起来了。为什么到约翰为止呢？因为他崭新的福音，他的使命要开始了，所以到约翰为止就是律法所有的预言已经结束了，旧的结束，对新的预言已经开始了。因此人完全可以因着福音，因耶稣的生命而超越冒犯，超越被冒犯。我们之所以被冒犯，乃是因为他人的不完美，或者我们认为他人的不完美。第二，是因为我们自我的不完美，因着不完美，我们会被冒犯，我们会冒犯人。但是，耶稣的福音向我们提供了一位完美的救赎者。耶稣是完美的，在他毫无过犯，在他毫无冒犯。因此在我们的被冒犯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因耶稣不冒犯，也就是因着他的完美，因着他的无罪，因着他的拯救，我们就可以超越，就可以胜过冒犯。这是胜过冒犯的唯一的出路。在我们的不完全不完美当中，在我们的冒犯当中，我们可以定睛于一位完美的，从来不会被冒犯，从来没有冒犯的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以他的完美来弥补，来拯救我们的不完美。而我们最大的不完美，不是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亏欠了什么，乃是我们自己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本质上，生命的本质来认识福音，来接受福音，来超越战胜冒犯的问题。这也是冒犯的出路。保罗讲，我想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我想大家仔细研究一下保罗这个人的生命。保罗是使徒啊，但是他也会被冒犯，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换句话说，保罗没有因为耶稣的福音而被冒犯。只要不因福音而被冒犯，就可以面对，就可以超越我们所经历面对的冒犯。保罗可以不被冒犯，因为他知道福音的大能。其次，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讲，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你们想，保罗是什么人啊？保罗是基督亲自拣选的使徒，我们是什么人？ 保罗作为基督拣选的使徒，他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在教会当中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是罪魁啊，第一罪人。那么我们想教会的书信十几封都是保罗写的，全世界无数的教会每个星期都在分享，都在讲解保罗的书信，但是保罗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着这一点，保罗可以不被冒犯，保罗可以超越冒犯。作为牧者，我自己常常面对冒犯，因为是牧者嘛，别人甚至家人对我都有超过一般人的期望愿望，对吧？包括你的祷告，哎呀我生病了，牧师来给我祷告，所以我的病可以好，如果病没有好的话可能失望甚至被冒犯，以后就不要了。因着我所讲的道，因着我所做的事情，因着我说的话等等，这些都把标准提高了。当达不到对方的要求期望的时候，对方他人就会被冒犯，哎呀你是这样讲的但是你没做到，哎呀你对那个人那么好对我不怎么样，所以我也被冒犯。我在教会曾经冒犯过一个人，很长时间，很多年以后，这个冒犯仍然没有被消除打消。我曾经跟他谈了很久，努力的解释，尝试着解开这个误解，但是他仍然不承认，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不满，仍然被冒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对方是罪人，即使牧师、长老、执事都是罪人，我自己也是罪人，不但我是罪人，而且我是罪魁，我是更大的罪人，我想我们彼此就不会那么常常的被冒犯了。如果我们把对方放在圣人的位置，把自己也放在圣人的位置，圣人对圣人，彼此光照，成天光照，那么我们一定会常常被冒犯。超越冒犯，不被冒犯，也并不低估减少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说你不要被冒犯，哎呀那我就仍然这样说这样行，我们不改变，对吧？这也不行。因为我讲过福音乃是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问题，当我们讲可以不被冒犯，可以超越冒犯的时候，乃是说我们要通过福音来改变我们自我的生命，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耶稣也说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路加福音17:19。这里绊倒人的事或者绊倒人的人，这里的绊倒与11章我们刚刚讲过的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我们绊倒人的时候，我们乃是给人挖了坑，给人布了局，设了计，这都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但是我们有当无的，我们有意无意的都在做这些事情。耶稣讲绊倒的人 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使人绊倒，但是耶稣也讲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你说哎呀我们可以超越冒犯，我们可以彼此不冒犯，对吧？但不代表我们不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发脾气的仍然发脾气，议论的仍然议论，指责的仍然指责，没有爱心的仍然没有爱心，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会受到更重的审判。因此我首先非常诚恳的郑重的请求那些曾经被我冒犯的弟兄姐妹甚至我的亲人朋友，请你们原谅我，因为这是我的过失，这是我的责任。其次我希望你们为我代祷， 因为当我绊倒你们以后，我仍然是有祸的人，我将来要受的审判也是很重的。作为牧者，如果绊倒人的话，将来要受的审判是非常重的。请你们为我祷告，求神怜悯。最后我讲一下冒犯与赦免的关系。冒犯与赦免的关系，一个被冒犯的人往往不赦免，还记着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对我说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因此冒犯与不赦免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一想起来就情绪激动，血压升高，而且见到那些曾经冒犯我的人就特别的不爽，不高兴，不想见他们。我想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努力的面对。被冒犯与不赦免有直接的关系。不错，冒犯人的人要受到极重的审判，但是不赦免的也要受到很大的审判。因此对于被冒犯的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极力的赦免他人的冒犯，赦免他人的过犯。首先我们不完全了解他人的处境，他人的情况，我们被冒犯不一定是应该的。其次，就算他人真的冒犯了我们，我们也要因他人的软弱，他人的罪性罪过来赦免他们。我们要以自己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来赦免他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学习亚比该，首先能够安抚情绪，提供必要的需要需用，其次从神的角度来看未来，来阻止我们一些愤怒的情绪，我们罪恶的想法，而在神的带领之下超越这些冲动。真正经历赦免的人不会轻易被冒犯，而轻易被冒犯的人很有可能没有真正经历赦免。我总结今天信息，不被冒犯胜过冒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我们讲到被冒犯的两个原因，还记得吗？第一，他人的问题，在这里施洗约翰认为是耶稣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因此在第一个原因，他人的问题当中，有一些冒犯的原因是真的他人的问题，但另外一些不是他人的问题，是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这点要特别小心，如果是我们认为他人的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冒犯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自己的问题，自我的问题。这也是施洗约翰与门徒的问题，他们不明白耶稣福音的真正的意义，乃是改变罪人真正的生命，而不是解缓罪人暂时的处境。第三，我们讲了冒犯的词义，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跌倒的意思也就是冒犯，网罗圈套。第四，我们讲了冒犯的一些例子，大卫被拿巴冒犯，亚比该解围大卫，撒母耳上第二十五章。我们都要学习亚比该成为冒犯的解围者，我们都要做解围者，安抚情绪，提供帮助，解开问题。第五，我们最后讲了冒犯的出路，耶稣基督的福音，凡不因我被冒犯的就有福了。我们讲了人的罪性，人都是不完美的，不管他人，不管自我，不管牧者，不管任何人，我们被冒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缺陷跟罪性。最后我们讲了冒犯与赦免，不被冒犯能赦免，被冒犯难赦免。几个挑战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被冒犯？ 第二，冒犯在圣经中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你如今被冒犯吗？多久了？第四，你冒犯他人吗？你能像亚比该那样消除他人的冒犯吗？第五，你能谅解牧者、长辈、亲人、弟兄姐妹对你的冒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祝福献上感谢。当我们面对冒犯这样一个重大的生命的主题时，我们真的从施洗约翰与门徒的看法当中看到了我们自我的软弱、有限跟罪恶。我们更从耶稣基督的回答当中看到了生命真正的出路，从而让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当我们冒犯他人的时候，可以回到基督与他的福音与他的十字架当中，得到答案，得到出路，得到力量。感谢我主耶稣基督以他的福音从根本上拯救了我们生命的败坏，扭转了我们的无能，除去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冒犯，以至于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以福音的大能来超越，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记得基督的应许，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榜样，因着他的福音而超越、战胜所有的冒犯，不赦免，使我们从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